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也特别借着一个新的这个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你对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也特别在以下的时间，你让我们个别在家中都能够专注也有你圣灵的恩赐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所讲的所说的都能够不单在理解上能够领受，也在心灵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你对我们的心意也更加被激励，乐意去遵守能够在一生中能够讨主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就我想我可能就像往常这样一个小时是吧，大概是就十点半是吧，有 OK 啊，那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就说你们随时可以讲，我就可以解释了 OK 啊。好，我因为上个礼拜我在活泉那里有讲这个啊，我们刚开始只是在这个简介这方面了所以还没有开始进入第一章所以今天我刚才看到比较多弟兄姐妹来参加了，所以就可能我再略略的讲一讲这个是十个没关系好，我就略略的再温习一下这个小见识书的这个背景因为这个背景的确需要有一点掌握以致你读着经文你也知道它所指的无论是苦难无论是上帝的拯救是指哪一件事情。OK， 好，这卷书的作者是撒迦利亚了他的名字就在上面了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所以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其实都跟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都有关系的连这个撒迦利亚他是特别标明他因为很多同名的人，所以他是以多的子孙比利家的儿子所以他跟其他就是旧约的这个历史书里面记载的一些同名但是却是不同人所以我们要分别一下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呢是在回归后的，所以他是后期的先知，他不是前面的撒迦利亚OK， 就是即使在早期也有撒迦利亚，但是他是祭司，有的是先知了所以不同人。连撒迦利亚他的背景是祭司因为他这里有说以多跟比利家的儿子，所以他是祭司的家族的人，所以他就熟悉一些在圣殿里面的摆设因为一般的百姓是不能进去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看见，也没有办法参与但撒迦利亚从他的描述上来说很可能他有这个背景，所以他就很轻易的就容易的表达圣殿里面的一些摆设。连他的侍奉年代520年，这个是估计连他跟另外一个先知就是哈该是同期的我刚才前面说了就是在回归前有很多我们听过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弥迦、西番雅，这些我们都听过，但回归后的先知不多，撒迦利亚是一个，哈该是一个，马拉基是一个，连其他有两个领袖，一个叫做尼西米，一个叫做突然记不起来，伊斯拉连所罗巴伯呢没有写任何的书卷所以他的名字是提出来，他是犹大的省长，但是他没有写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研究的话先知有三位，就三卷先知书加上两个就是百姓的领袖连其他的一些记载就只能够从历代志的后面或列王记的结尾或是一些历史学家好像犹太人的约瑟夫他会提到一些事，当然我们是有保留了对约瑟夫不过他有时一些的资料也是跟圣经一样的他也记载同一件事，然后我们有时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对这一个年代的历史不多的啊，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不多，所以你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要比较留意啊，它是很针对那个年代的一些特点啊。OK， 那这个特点等下我再讲啊。历史的背景就是当时政治的背景啊，啊，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啊，不是美国了啊，那时是波斯啊，啊，所以波斯说什么就什么了。所以波斯古列是第一个王，他说犹太人可以回家，所以他讲就算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回了。但是古列不长命啊，古列去世之后，他的接班人啊，冈比西斯就不允许他们回去啊，因为他听信了一些我们说犹太人的敌人啊，就在他面前毁谤犹太人啊，所以冈比西斯就禁止犹太人啊，就是可以啊重建他们的圣殿跟重建他们的家园了。啊，如果你有兴趣看，你就可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那里有记载这样的一个男主啊。但冈比西斯不算长了啊，他最多就是这里，你看他年代就是大概八年啊，他不是很长命。连下一个王叫大力乌，又是很长命的一个王了，连他对犹太人又友善了啊，因为他尊重古列的谕令啊，他就说。古列既然让犹太人回去，我也必须，所以他就允许，而且他还让他们就是得到保护啊，就是他给他们一个我们说好像一封信啊，当然这个信是王帝的圣旨啊，就是带到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吩咐周围的省长给他们提供材料啊，给他们提供地方啊等等的。OK， 所以大力乌呢，在这个重建的功劳上面是占很大部分的。只是大力乌不敬畏神的，他不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他们都是多神教的，他们是什么神都拜啊，就不要得罪神就好了啊。总之，大力乌呢，他让以色列回去啊，纯粹呢是一个好像还神宴的一个做法哈，他就认为。如果耶和华也是神明啊，他也应该敬畏他这样子。所以他也有一些后期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啊，就是他有一些手脚啊，就是我跟你们讲过，就是耶稣福记载的时候说大力乌呢，他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头，他会故意给自己留一点点特点，让人记起，能够记得他这样啊。所以他会让圣殿的高度低一点，宽度窄一点啊，他就会改。虽然他还是说你们建回本来的样子，但是呢，不能太高，不能太大啊，以至于看起来是圣殿，但是想起的是大力乌，因为这是他动过手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些古代的啊，这些列国的君王啊，他们。像这个箴言诗篇也说哈，他们的心思其实是好像龙沟里面的水啊，就是按着上帝的心意，但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他们不敬畏神了，他们也不悔改。OK， 所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相当的复杂啊，就是一个多神教的一种气氛，连犹太人是处在一个战败国啊，一个弱者的一个位置。 OK， 那刚才我说我需要提出的这个特点，因为你明白这两个，你才能够明白这卷书啊，就是他们回归后的困难，他们回来那个地方其实并不能够让他们居住的啊，因为他们先祖的地被人抢去了，就是七十年没人住了，人家都进来就是占领了很多的房子也破旧了，也不能住了啊。总之他们回来呢什么都没有，以前他们在波斯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意等等，回来呢就好像被欺骗了一样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很快他们就开始埋怨了啊。连第二呢也是有很多的人呢因为这样也就不回来了，所以你看那个数字其实不多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记载啊，大概就4到5万人而已，其实这个数字很少的了啊，犹大支派都不只是这样多人啊，所以你们就知道他们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人就开始信心软弱，人就不敢回来 啊，他们有时是派人回来，派人送钱回来，派人回来帮他们过节啊，这种都有啊。那时候就是他们派一个人啊，代表可能呢、啊、在波斯地方的一条村啊，来派他去耶路撒冷啊啊进食啊，派他去献祭这样子，他们自己都不来的了啊，因为他们还是很顾忌。他们在波斯啊，在外地所拥有的。我那次就提到一个人物，你们也听过的，就是莫迪改跟以斯帖、啊。嗯，他们在苏珊城，其实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可以回去了。但是你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发现呢，还有许许多多啊，苏珊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犹太人，而且周边也有许多犹太人啊，他们没有回去。啊，也当然也是因为上帝的保守了哈，这个莫迪改啊，就破坏了这个乃曼的诡计，人就保留了这些在外地，本来这些都会被杀的啊，但是都保留他们的性命这样。OK， 所以说回来呢，就是这个回来的背景啊，没有他们意想的那样顺利，所以。很多的经文呢，其实就会针对这个课题来讲了，就是这些人他们抱怨神，他们埋怨上帝，好像欺骗了他们啊。虽然嘴巴没有讲，心里面总是有这种怨气啊。所以你会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有时会针对这个不敬虔来责备他们。OK， 那另外一个呢，啊，也是一个就是外在的课题，就是圣殿的重建。这个也是占大多数的篇幅啊，就是圣殿是他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可以回来，就说如果你要证明以色列是上帝所眷顾的子民的话呢，他需要有那个特征啊，就是以色列之所以跟全世界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圣殿，耶和华住在他们当中，他有一个地址的，有一座建筑物呢，是上帝住在那边的，这是它的特点。如果没有了，他们就跟别人一模一样了啊！就算你说你是犹太人，你也没有了这个特点。所以当时呢，如果回来，他们必须重建这个圣殿，恢复他们的敬拜。但是这个课题呢，也是延迟了很久啊，就是因为。很多的难主了啊，上帝让他们兼，连他们不是很乐意的做，后来做一半，有反对的势力过来，他们就停了啊。以斯拉记第三章，你们去读会看到，他们就觉得说啊，反正神不开路嘛，不开路我们就做别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自己的生意了啊，就表示说他们心里面真正想的还是自己的生意。他们只是说快快把圣殿建起来啊，建完了你就不要烦我了啊，就让我去做生意了啊，就不要再来控告我说以色列人没有圣殿啊。所以他们其实在造殿的时候，他们没有仰慕啊上帝在用这个圣殿啊给他们表征的救恩，他们没有想这个，他们只是把它看为是好像很倒霉的事，因为我生在犹太人的家，好像我就有责任把神的殿盖起来。所以当一点点的困难下来，他们马上就停手的了，啊，好像理所当然一样，所以他们一丢就丢了几十年不做了。所以耶和华就借着哈该啊，你看哈该书啊，哈该就责备他们嘛，说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啊，神的殿却是荒凉啊。然这是一个对比的意思啊，天花板不是说有屋顶啊，天花板是一种过度精致装饰的房子，意思说他们短短几年也赚了很多钱，也很会享受了，但是呢他们每个礼拜还是照样的去一个很破旧的地方去敬拜耶和华，就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好像觉得啊可以啦，反正的地方啊，反正就来几个小时啊，反正就来献个祭啊，如果打了一下雨就拿个伞就好了，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很需要，所以上帝就责备他们了啊，给他们生活开始很痛苦啊，种的东西收不起来啊，钱放在口袋就掉出去啊，等等，你们读过的那段经文了。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圣殿的重建，那我们还是要说啊，上帝不是很在意建筑物的， 因为在旧约里头呢，圣殿是预表基督的救恩，所以如果你不看重圣殿，不看重圣殿的敬拜呢，你就没有办法去靠近救恩，因为旧约必须透过预表物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那个实体还没有来。那今天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如果你在迷信圣殿，你就没有意义了。 OK， 你就绝对是无知了啊，你被欺骗了，因为实体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透过基督的救恩，这透过祷告，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旧约没有这条路的，你要靠近上帝，你就得到圣殿去。到圣殿你一定要献祭，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啊。所以你想，他们如果忽略这个圣殿的建设呢，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忽略救恩了，就觉得说，哎呀，什么什么神的选民啊，看来看去就不像了，也就算了啊。那所以上帝很不乐意他的子民这样的，所以他就会诸多的难阻啊。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事嘛，不要埋怨神啊。就是有时我们人家做就顺利，一到你手就倒霉，对吧？啊，你人家赚，人家做就赚几百万，你做就亏几百万，你说搞什么？我，你不要抱怨，这个不是规律来的，这是神的作为。意思说，有时候上帝就是故意在很多的事情上做我们的敌对者，目的不是他恨你，目的是说他告诉你，你要醒觉，要看重救恩。啊，不要把自己看为只是一般的人，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已经拣选你了啊。当然我们常常彼此提醒了啊，我们看这些书卷也要常提醒，因为上帝是没有改变的，他一直都愿意我们追求我他给我们的救恩啊，依靠我们的主耶稣，直到我们完全的进入他的国度为止。OK， 好了，简单来说，这个事情是他们重要的话题啊，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里面的很多对话啊，还有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这种激励啊，就是给他们许多的应许，也是跟这个圣殿有关系的，可以吗？这个哈该跟撒迦利亚，如果你两卷都读，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重叠的啊，他们的一些话啊有相似的啊，也就不难就是证明说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代、同一个年代啊，面对同样的群众。OK。好了，有问题吗？还在了哈，好，还在，好，继续了啊，这一章只是一个，我每次都有这一章，但只是那个内容我会搬一搬啊，就会是因为这卷书它比较关切的是回归啊，它就在下面啊，只是你注意几个年代啦，第一个年代是。尼尼维就是把北国灭掉的年代，他被巴比伦灭的年代，南国被灭的年代，还有巴比伦被波斯灭的年代。那不是说你要背起来啊，而是说你大概就知道他们相距的距离啊，时间，那你也就明白呢，同一代的人不会在两件事情当中了，对吧？好像你说这个被掳的500多年嘛，连呢回归之后呢都已经是500尾啊，所以好像但以理这些都已经年幼就被带出去，他其实可以回来的时候，他圣经说他已经很老了，他都没有回来了，他就祷告而已啊，为着他的百姓求上帝赦免啊，为他们认罪这样。所以可以回来的啊，其实的确是在外邦生的啊，在这个就是巴比伦，后来是在波斯出生的犹太人。OK， 好了，这里三个年代是就是这个波斯王的年代啊，大力乌就是帮助他们的啊，不是那个第一个让他们回的，第一个让他们回是古列，这是波斯波斯的大力乌，连先知做工的年是20啊，所以在中间，连圣殿建成大概是4年之后了啊，就是先知劝完他们，他们就动工，用4年的时间就把圣殿。就该弄的都弄，当然没有比所罗门的殿更加辉煌了，但是他们当时一个 也说是追求看重信仰的一个表现。 OK， 好了，这是地图啊，我的地图了，就是说给你知道多大多小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点点了啊，就这一小点，当然这个以色列还大一点点，但是整个版图是波斯，所以你能够知道这以色列的人是不看在眼里的啊，对波斯来讲是小到根本就可有可无了啊啊，他们的重点更多是在埃及啊，在这个巴比伦的前身啊，就是尼尼维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是当时的超级的大城市，耶路撒冷算不上，算不上。但是很奇妙啊，上帝就让古列指明，让这一小小的地方的人可以回去，而且让旁边的，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啊，全部得出钱出材料来帮他啊，所以肯定这些人恨死他们了。西顿推罗都很受不了，说为什么你们这小小的民族啊会被这个波斯的君王来重视啊。 OK， 好了，但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了，因为这个以赛亚在被掳前就已经说了啊，说是波斯的君王古列会善待他们了。好了，这个是我上礼拜讲到这边就停啊，但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常用的字眼啊，什么叫异象，什么叫预言，它其实是不同的观念啊。就是异象是人在清醒的情况之下，所以它不是好像你在梦游啊什么，不是啊，虽然有时他说是梦，但是那个梦呢很明显人是清醒的，他知道他在讲话，他也知道他看到什么，所以呢圣经用梦其实它是一个所谓异象的表达啊，就是人在清醒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以理性来连贯所看见的景象，虽然这些景象是超然的啊，就是你如果看以西结书你没有办法理解那个轮在转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兽啊，那个四张面孔啊，那个基督伯的字旁这么特别，总之你是知道你在看到东西，但是其实你看到的是非一般，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 OK， 所以在这个意象里头呢，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它有对话的，就是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啊。所以那个话呢其实是预言，所以意象跟预言是配合的，好吧啊，这个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你看圣经你常会看到的啊啊，好像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让保罗看见大光倒在地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主耶稣就说好了，收工回家，然后保罗倒在地上，他就说哎呀搞什么啊，今天怎么有流星跑来照我的脸啊什么，不要，耶稣马上跟他说话啊，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这句话呢成为保罗回转的一个关键，因为耶稣说这是我是你迫害的耶稣，保罗就改变了，他明白过来了，是吧？所以你说保罗看到异象，其实更重要的不单只是异象让他注意了，他是听到了预言啊，听到了话语，所以在旧约只有这两者常常配合，有时没有很明显了啊，你可以上下找，但是都不难找得到啊。相应于今天的很多人的异象呢，就是没有话语的，对不对？很多人说哦，我看见一个异象啊，看到很多人啊往东边去啊，就表示说上帝啊要让啊许多人在东边啊来信耶稣啊，就是我们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啊。其实这是他自己的诠释啊，可能他刚好想要搬家回国内啊，就当然他看到一个东西，他就以这个为他的，所以要很小心，就是。你听到的那个声音不一定是在耳朵，有时候在心里，但无论怎么样呢，那个话语是更重要于你的眼睛看见的，看见只是让你注意啊，因为你看到一个超凡的事情，你就要预备听上帝的声音 OK。 所以这个我就说了啊，你如果明白一项看到的景象呢，你不要太过去追求说哎它是什么时候啊，它是指，因为时间不是重点，从来都不是意象的重点，它可以 就是把事情前后颠倒也没关系的，因为意象它不需要，它不是在告诉你一个新闻啊，所以它不需要照顾这一个。OK， 另外呢，就是呢，意象啊，有时是不能解释的，就是你看到的一个东西，一个可能，我们在这个以西结就看到哈，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活物啊。什么叫活物我们都不知道，人以西结就解释一番，其实越解释你越乱了，你说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因为它就不是地上的。 OK， 它是要让以西结专注从这四活物里头听见上帝的声音，看见上帝的荣耀，可以吗？那为什么我花时间讲这个呢？就是以撒迦利亚书有很多异象，然后你去看解经书，很多时候呢，一些解经家就会花很多的篇幅去合理化异象里面的东西。其实这个有一点可惜啊，就是说，其实你怎么样去合理那个东西，也是在用现代人的逻辑去合理的。你又没有办法回到撒迦利亚的年代，是吧？他们看到马车。跟你今天看到马车，那是不同的意思的嘛，对吧？他们那时候看到橄榄树，跟你现在看到橄榄树，哪里有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回不去。所以如果你很强硬的一定要把每一个意象都解释成为一个很满意的，一个就很满意的这种内容啊，会很牵强啊。OK， 所以我们迟早会来到很多意象呢，因为它有。整八个意象要讲但是我希望你们如果理解这一面子就是说它的重点是在意象里面那个使者讲的话就上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传达他的信息是更加重要的。OK， 所以结尾是意象必须有预言，但是预言就不一定有意象有时上帝直接讲话你看不到东西，其实也就够了但是如果给你看到特别的东西，其实是要你更加的注意，更加的敬虔去听接下来他要说的话，可以吗？ OK， 有问题吗？没有，好吧很快半小时去了好，再继续了那这个信息那笔记会再给你们所以你们不用抄，不用怕，等一下，只是你们先看就好了。这信息呢，相当的直接而且它是重复的，就是先知，就是撒迦利亚先知呢，他在这个就是面对这个年代的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一直指出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因为这一代人他生在外邦他没有看到他们的可以等一下放大一点对，够大吗？让我移一下了总之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在波斯长大他们不懂他们的爷爷奶奶以前做过什么事你们明白吗？就好像今天刚才是 Tina 吧你的儿子 David 他生在瑞士的是吧？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在瑞士了，他不知道以前国内是怎么样的我的妈妈在国内是什么，他不知道嘛所以很有必要你带他回国，你常常告诉他这是华人的做法，这是西方人的做法，他需要这个区别嘛有一天他一定会问题呢你生在中国为什么你会跑来瑞士你可能就要跟他讲故事为什么当时什么什么你想当时的人也是这样的对吧他们都生在波斯肯定问，如果我们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为什么我们被人欺负肯定有很多的这些历史需要讲。但是你想，这些做父母的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罪讲出来 当然可能有了，应该不多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从外，就是从外邦回到犹大地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只是知道曾经上帝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回来，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被赶出去呢而学敬虔，而学到敬畏上帝。所以先知在这一卷书里面呢就一直重复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外面吗？是因为你们的先祖啊拜偶像啊，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啊，就是污秽上帝的殿。你们如今可以回来，你们就要悔改，你们不能再重复，免得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所以你读你就看到，哦，原来就是撒迦利亚不是好像在那边讲一些跟他们无关的事啊，其实是把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跟他们可能祖先没有告诉他们的这些败坏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呢他里头有一些字眼是相当严厉的啊，就严厉的责备他们还过着一个不洁的生活嘛，虽然他们觉得可能很自然嘛，我们以前在波斯就是这样，但是撒迦利亚说你们不能够再这样子啊，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这些罪让你们灭亡的。那么你们看耶利米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看到尼希米不是很气吗？他气什么？他气那些回来的人啊，还把自己的儿女嫁给一些不幸的外邦人嘛，对不对？你们记得吗？连你看这个马拉基书啊，马拉基责备百姓什么？他们在婚姻上面不忠啊，就是说，那个马拉基不是说你们的妻子啊，到圣殿来哭啊，因为你们抛弃了你们年幼所娶的妻。其实他的意思，这不是犹太人应该做的 ，OK， 这是外邦人的习俗来的。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这样子啊，他们以前在外地没人管啊，因为也不献祭，也不到圣殿，也不听律法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好像以色列这样啊，你可能会问啊，你好好的干嘛去选美啊，这么要做王后啊你不要问那么多啊，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他心里面只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他知道这一点，但是质疑很多的律法条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已经没有人管了。OK， 那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呢，就不能继续这样了，因为上帝向他们施恩了嘛，所以他们就要用敬虔来回应他。但是这一批人没有这样做，所以就被先知责备了很重复的责备啊。你读那篇幅啊，就讲了一次又讲一次当然你会发现先知在骂他们的时候，也同时安慰一些的人呢。有时你看那个语气会变。因为其实在这群众里头啊，虽然多数的人是不敬虔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敬虔的，就上帝保留有信心的。所以有时他骂完他又给他们一些应许他责备他们之后他又安慰他们其实这样子做也是为了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他那个年代就是最后一个年代了，紧接下来就是新约了嘛所以耶稣基督就要在新约里头就按着上帝的心意就降生了。OK， 好了，你先记得这个重点就是责备他们依旧过着以前在外邦的这种习俗的生活需要被洁净这是他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写证书。连异象呢，一到六章它总共十四一到六其实算是大概一半里头有八个意象我现在念可能你也觉得没意思就是番石榴我们可能以为番石榴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那个果子，不是这个番石榴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果子就是一个很茂盛的一个树的中间有一个人以后我们再讲这什么意思四个脚四个工匠他飞在天上了一个拿着准绳的人，一个穿着无味衣服的大祭司一个金灯台跟橄榄树这个也很神奇的这个意象，连一个会飞的书 啊，还有一个好像飞碟的盘里面坐着一个妇人啊，你说是外星人了、啊？不是啊，连最后一个是战车，四辆战车，不同的马，那马有不同的颜色。OK， 好了，它的意义其实都是重叠的啊，就是上帝要施恩，上帝要击败仇敌，上帝要保护教会，上帝要白白把这个义啊赐给子民，上帝啊对教会的心意要成全啊，十诫跟违背十诫的人的定罪，最后啊一切啊侵犯他们的外邦国都要被审判。那其实你不难看出它的信息啊，就是有责备的，但是也有安慰的。OK， 他八个意象啊，都在这个当中，可以吗 ？OK， 那第六章之后呢，他后面就不同了啊。等一下，我按一下，哎，好 ，OK， 再放大一点啊。那紧接下来呢，第六章的下半段呢，就开始没有意象了啊。那里就开始讲到啊、有两个冠冕要戴在一个人的头上，你们知道这个意思了哈，啊、一个冠是王的冠，一个冠冕是这个大祭司的冠冕，所以两个戴在一个人身上，就只有一种人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他既是君王又是大祭司，连其他都没有人是这两个支派的嘛，啊、一个是利未，一个是犹大 ，OK， 就预表了啊，基督。就是在我们当中啊，要做祭司跟君王了。连第七章也责备了那些虚假的敬拜，就是我之前有讲的，就是很多不回来的人，他们在外邦啊，但是他们就派人来守节啊，他们就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先知就啊借用这个方式也责备了啊当时人这种虚假的敬拜。第八章。先知就预言啊，耶路撒冷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但这是讲到福音了、啊。第九、第十到十一呢，就说出啊，上帝要啊刑罚那些二代以色列的这些列国啊，同时上帝也要刑罚那些在自己当中就是以色列人啊，啊就是啊使他的百姓走偏离道路的这些假牧者。就假牧人，所以当时已经有假牧人了，意思说当时有很多假先知不敬虔的祭司哈、啊、他们用很多的这种好听的话语啊安慰百姓、啊、换取好处啊，嗯，那里都说啊，这些人好像就是他们养羊是要吃的啊，不是他们不爱他们的羊的啊，连这些人上帝都要一一跟他们算账啊，就是一一的要追究要审判，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嘛，所以耶稣基督要亲自做我们的牧者啊，他要驱赶这些就是二代教会的人 ,OK, 啊，所以这一个也很形象啊，如果你有机会你纪念一下，你就会看到其实上帝的心意一直都是在教会的里头了。连十二到十四章呢是结尾了啊，它的结尾呢其实也有提到说上帝要审判啊，就是那些啊就是二代以色列的列国啦啊，但是啊同时呢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焦点啊从地上啊提到天上啊，就是说要等候的那个国度必定不会是从地上来的啊，是当他们受苦啊，他们被破坏的时候，他们不要期盼他们在地上能够承受他们的产业，因为那个产业是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带给他们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要用他的权柄来治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十四章十二到十四是一个我们说高潮结束了啊，他最后就好像预备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卷书是信徒都要好好看啊，是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要悔改，但同时候呢，也提醒我们要珍惜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些人苦苦的等几千年了，他都没有一点点我们今天信徒所经历的，我们经历的东西是太大了。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理所当然啊。你看旧约你就明白了啊，他们是多么的期盼一点点，上帝给他们看到一点点的迹象啊，一点点的激励啊，让他们可以坚持下去。OK， 好了，这个导论讲完了啊，现在我们要讲第一节了。有问题吗？有什么你们想要反映的吗？或是说要解释的吗？有吗？没有，好，好吧啊，我要习惯哈、啊。来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啊。来，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反驳了，这很明的讲啊。第二年八月，相对于哈该呢，你如果去看哈该书，它是第二年六月，所以哈该先讲，讲完两个月之后呢，撒加利亚就来了啊，就被上帝差派，就在这个教导上面啊，来帮助哈该，也同时呢，上帝让两个人啊，结合起来啊，就更证实了他们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对吧？所以如果哈该讲一个人讲，那他听到另外一个先知讲的是跟他一样的，那哈该就很安慰了，他知道呢，啊，这个是上帝的话语啊，他很确信啊，这个是从主而来的，因为是同一个出于同一位灵感动了两个不同的先知嘛，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有两个先知在他们当中，也是因为百姓太坏了啊，百姓太过刚硬啊，所以一个先知可能会像耶利米这样啊，很惨啊，啊，会给他们欺负啊，所以有两个先知在当中啊，不但他们彼此坚固啊，他们也可以啊，更好的让百姓啊来学习啊顺服了。OK， 啊，这接下来这段话啊，就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不我就略说了，就是撒加利亚在这里，他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惩罚啊，他们列祖做了什么。OK， 所以他主要目的是说他们不能够再滥用上帝的恩典啊，但同时呢，他也告诉他们说啊，他们如果真诚的悔改，上帝要赐福给他们。OK， 啊，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这只是我先交代一下啊。所以刚才我前面说，这个回归来的人呢，在这个人口上呢，他们是表征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就是重生得救啊。第一次他们有一个表征，就从埃及啊被拯救出来啊，就是离开罪的世界，进到迦南地，就是天国嘛啊。连这过了好多年了啊，几千年过去了，连到了啊，这个撒加利亚的时代呢，上帝又用一个表征，就是这些人好像又被赶出去了，到波斯，到巴比伦去啊，连上帝又把他们召回来。所以每次这一种的事情发生呢，都在表征上帝要用这个奇妙大能的方式，从黑暗罪恶里头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新约每一个信徒都经历过的事了，对吧？你那一天信耶稣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在属灵上啊，在灵界上呢，是一个极大的征战啊！上帝用他的大能，从恶者的权势底下把你拯救出来的。OK， 那能当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之后，你读圣经，你知道的，圣经很明确的教导我们呢，不能留在过往的罪恶的里头，是吧？啊，要有追求啊荣耀圣洁的渴望，但是这些人就是光被神救，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圣洁没有什么兴趣啊，啊，他们也没有因为被流放很久了就学会比较敬虔，也没有，所以先知就在这个点上面呢下功夫的啊，一方面责备，但同时又一方面安慰那些软弱的人啊，最终让所有属上帝的人都可以得救啊，都可以进入神的国度。OK， 那所以第一节呢就是这样子交代了啊，连下一个也是在第一节啊，就是这个名字，刚才我前面说了，它不是历代志下24章 啊，或是马太二十三章提到的那一个撒迦利亚，因为那边也提到一个撒迦利亚，连他也是祭司同名，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撒迦利亚呢，是比利加的儿子啊，因为他是以多的后裔啊。那历代志讲的这个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啊，他不是在指同一个人啊。当然这个祭司也是被百姓恶待了他们要杀害他，连在圣这是圣殿以外用石头打死。很多人以为这是撒迦利亚的结局啊，但是应该不是在指同一个人了啊。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这也可能会有人会提出来问啊，所以应该有一个交代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新华你跟我讨论过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啊。OK， 可以吗？啊，我再一阵了啊，差不多了哈，再十分钟这样啊。第二节哈，我们就念一下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啊，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好事啊。”一开头第一句话啊，我们都是说弟兄姐妹在主里平安这样啊，他没有的，这先知面子都不给，一开口第一句话出来就是：“上帝大大的刑罚你们的祖宗。”哇，我看多数的人就开始走了哈，不听。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先知啊，就是他看见哈该已经两个月前告诉他们要悔改，无动于衷啊。所以撒迦利亚来的时候就不再安慰他们了，就直接责备他们就指出犹太人曾经被那么严厉的，就是被掳呢，其实是我们可能今天觉得没什么啊，我们可能觉得只是搬家被掳嘛，是吧？你说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多数从国内来的，也可能叫做被掳嘛。你可能就觉得就是搬家而已嘛，就到一个异文化里头去生活就是。但当时被掳呢，不是搬家的，也不是到异文化里头去生活那么简单啊。它是一个耻辱啊，被掳就表示说你不单是做奴隶，而且你是没有国家的人，你是亡国奴。这个国家的观念呢，现在的人是不强烈的。其实对以前呢，国跟家园啊、民族跟支派啊是很关键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身份。我们今天有护照嘛，还可以啊。那以前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说归属啊，才表示他有权利活在这个地球。人家一问你是谁，你不能说我是我，他马上把你抓起来当奴隶的。他问你是谁，你就要把你爸爸的名字、你的主人的名字、你在哪一个地方全部要读出来。有一个名他懂，他就不会碰你，因为他知道你是有权利活在这个地方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物嘛，这些有权势的人物，你明白吗？所以亡国奴呢，基本上是人家要杀你就杀你，人家要害你就害你，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身份的。上帝那么严厉的对待他的子民，所以先知说你们还不知道这么严厉的刑罚就是那些就是先祖他们当时藐视先知的教导所以撒迦利亚就责备他们不应该再重复的再激怒同一位的上帝所以他说上帝大大的发怒。很多人都说上帝是不会发怒了但他就应该是没有读圣经了，读圣经这种话很多的他说上帝满腔怒气当然不是说一种在普遍程度上被犹太人触怒了但他们所受的刑罚之严重，我们就知道那个怒气不是一般性的这个大大发怒呢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所以先知的目的是让他们看到上帝的怒气是可怕的，而愿意学习开始敬畏神就从心底里面回转不再行他们祖宗所做的 啊，耶尼从当中学习啊，一个经验呢、啊，就是啊，去顺服神啊，好像希伯来书作者也说啊，就是其实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说啊，落在天父的手中是何等安慰啊，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上帝要审判的人呢，是何等可怕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让你逃脱这个审判啊。所以简单来说，先知用很严厉的话就是指出啊，人的罪，就是他们犹太人啊，就是先祖的罪啊，啊，要使他们害怕上帝的审判，而不再激怒他啊，而愿意回转啊，而不走他们先祖的道路，可以吗 ？OK， 啊，我看一下啊，我还能够讲多久啊？好了，我停了哈，不然这个没完没了。好。我给你们时间了啊，来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或是要补充的吗？啊，那这个意象呢，其实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不一样的。OK， 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意象呢。不是关乎人的啊，就是啊，你明年要找到工啦，啊，后天要买到房子啦，这个不是圣经讲的意象。每一次意象，你看都是有关神的国度的，里头要么就是讲基督的救恩、王权的降临，或是上帝最终的那个天国的美好啊，都是用意象来表达那个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东西，就好像说。我一直讲以西结啊，因为很少人愿意去看这本书了。那以西结用许多的这种形象的东西啊，他的最高的目的呢，是用物质来告诉你上帝的荣耀的伟大。虽然你很难想得出来啊，因为它是超过我们理性能够理解的，所以就用了意象来表达。OK， 那到了今天呢，其实。如果有人天天看意象呢，其实是相当要保留要小心的，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又有圣经完整的圣经赐给了我们，通常呢上帝就按照他本来的方式，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而知道上帝的意思，而不再就像旧约这样啊，就需要因为就业的人没有圣经嘛，哈，所以嘛就需要好像上帝从天上直接这样介入来向他们显明啊。当然我也不排除，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啊，他们还是看到异象，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了，所以我也不没有资格去一口咬定是真的是假的，这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也不去评论了。我只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呢，基督徒我们其实。要么你可以说天天都有异象，因为你天天读圣经嘛，所以你先读圣经，你天天都感受到上帝的预言啊，上帝的话语啊。连我也可以说你没有异象，就是说你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啊，就是超然的东西在你的眼前，可以吗？啊 ，OK， 啊，其他人有问题吗？没有 ，OK，OK，、okay. okay. 怎么样？要下课吗？没问题 ，OK， 好 ，OK， 不，好了，没问题就没问题了，没关系啊，啊，就盼望笔记会给大家哈，你们就在前面再看一看，温习一下这些。我们说的是 introduction 呢，就是叫什么概论的东西哈，以致我们之后继续看下去不会太多的困难啊。嗯，今天的重点就是上帝发怒啊，当然也不纯粹是这样啊，但是刚好这经文停在这里了，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会审判。 啊，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啊，但以现在的局势啊，可能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感受到一点啊，就是上帝的怒气啊。我开始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会想到说，哦，这个人的败坏啊，人的骄傲啊，对不对啊？我想你也不会再说啊，瑞士是全世界最金钱的国家，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哎，其实也有很多人啊，也没有逃离这个事情啊，而且我们都相信了啊，这个关键不是这个病啊，这关键是呢，这个病让你产生什么反应啊？如果这个病让你极度的害怕啊，我上礼拜已经讲了，我在说啊，你要寻求上帝的赦免，因为害怕就表示你的内心惧怕你被定罪，因为这个病情啊，这个疫情其实是上帝管理的。如果上帝爱你，基本上你可以坦然。OK， 所以这个关键在这里啊，而不是说谁重谁不重啊，重的人不一定上帝不爱，不重的人也不见得上帝爱啊。OK。上帝让每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啊，但是只让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吗？啊，你要知道，可能有弟兄姐妹已经开始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尊重的牧师啊，柯牧师他跟他妻子都受感染了。那你可能很难理解，你说有那么多啊吃喝快乐的牧师不去传染，为什么要让这个已经够苦的牧师了，是吧？他为着神的子民，为着上帝的教会，他都放下一切了。啊，为什么他还要受这个苦楚呢？啊，我们不理解。但是你去跟科斯牧师说话的时候呢，迦南跟他打电话，他很平安了。啊，他可以安慰人，他也可以继续在这个事情当中来祷告，还在服侍教会，所以。我就想告诉你，就是说你的关键不是重会病还是不会病啊 ，OK， 是你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有惧怕，是时候你要反省，到底你对上帝的爱跟赦免有没有把握，好不好？啊，嗯，好啦，我希望你们也更多的为这位牧师，他在我们教会很多年，也为我们付出很多。啊，虽然不见得大家都珍惜啊，有时他来就两三个人啊，他很远过来的啊，但盼望我们以后能够更珍惜他啊，为我们啊所摆上的啊，叫我们可以一起承受啊上帝的啊福分啊。OK， 嗯，好了，我如果没有问题，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请啊新花吧，好吧，新花。